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各位爸爸们、弟兄们，父亲节快乐。不但祝福我们这个你各位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也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啊，每个身为父亲的弟兄们啊，有个美好的父亲节，希望家人能够让你们开心。今天好，那我们要哥罗西书的这个第二三讲，也就是最后一讲了，已经在信的尾声了。那是刚刚读到的经文，看到保罗他交代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他最后的问安，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父亲节这天也可以一起聚集敬拜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好的父亲，让我们透过跟他的关系能够更加体会到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有多么的重要，是多么大的祝福。感谢神主，我们今天也是要在哥罗西书的正道做最后一讲，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好的分享，好的领受，从保罗最后的这段话来明白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通常保罗的书信当中最后就是问安的部分哦，但是在哥罗西书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它的比重比例的范围哦。哥罗西书只有四章的内容而已，那整个篇幅算起来，它是在其他书信跟其他书信比较起来算是最重的。那我们知道罗马书最后一章16章也讲到很多的问安，相较于罗马书的话，哥罗西书这里面呢，它提到的名字哦，大部分的经文也都有提到过，那要不然就是保罗在这边有稍微做一些解释，假如只有在哥罗西书里面出现的话也稍微有解释。那我们假如仔细观察这段经文，从大家翻一下手中的圣经，这边我没有把它放在 PowerPoint 里面，假如7到9节刚刚大家一开始念到的是有两位同工，一个叫推基古，一个叫阿尼西姆或者阿尼西摩，那他们两个是保罗特意打发他们去有特别任务交办的，要他们把这边的近况包括这个书信带到那边去给哥罗西教会的人知道。他说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情告诉你们，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也让他们能够安慰你们的心。那阿尼西摩要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这是这两位特别的任务。那接着10到15节就是彼此的问安了，包括一开始10、11节这两节当中提到三位，包括第10节的与我一同作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第11节耶稣又称为耶稣都也问你们安。这边讲到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三位，这两节讲到了三位奉割礼的同工要问他们安。接着12、13节就是对那个哥罗西的人一定再熟悉不过，因为这个以巴佛说你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的形容这个以巴佛了，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这是祷告内容，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里的弟兄多多的劳苦，他非常的辛劳，这是我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他显然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三个地方在哥罗西附近都是透过以巴佛来牧养，那他也把这样他们这些教会的情况让保罗在监狱罗马的保罗知道，那保罗看到他平常的祷告的情况，知道以巴佛在为这些事情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他做见证。14节讲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是迪马，那10节到14节这些人是保罗代表着这群同工在他身旁的来问候哥罗西教会的人。那15节呢，讲到是要请哥罗西教会的人，也请你们帮着我们这些同工去问候当地的附近教会的人，包括老底家的弟兄，还有宁法并他家里的人。这个宁法是一个姐妹假如是新的看英文或者是新的中文译本的话，她是女字旁的她，她家里的教会，这是要请他们代为保罗问安的。那最后16、18节是最后的嘱咐，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原来新约这个新约的这些书信，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书信都是在教会当中彼此传递，而且要彼此用公开的形式在这个会众面前 读出来诵读或者宣读的方式。那所有的会众就是用只能用聆听，跟我们现在还有笔记啦，或者是这个拿一本书或画线种不一样的，很专注，必须很专注的聆听。哦，保罗来信了，我们来听听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十七节这边还讲到一个人叫做亚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也保罗讲到保罗，我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那也知道这是他在监狱当中留下来的监狱书信，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哥罗西书不但一开始这个以巴佛把他们的近况带过去，让在罗马的保罗知道了他们近况他们的消息，那使保罗很得着安慰，那也为他们感恩想祷告。那现在呢，保罗在尾声希望同工们 赶紧回去报告这边的概况，让哥罗西当地的教会也知道，虽然他是被下在牢里面，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身旁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同工同我一起侍奉，让你们希望你们知道这个消息，你们能够心里稍微有安慰一些。那从此外呢，这个保罗也希望当地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在罗马这边这些同工的近况。那今天呢，我就以这个在基督里的同工，看到其实讲到很多同工之间的关系，来思考一下我们在侍奉还有跟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在大纲的前两点呢，活出门徒的生命跟同在主的国度里，这是我觉得会比较简短一点，比较精简一点，当做一个复习，知道说我们要成为同工的话，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基本条件或者是心态观念。那在第三点，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透过保罗今天讲到很多名字，包括圣经在介绍他们讲到他们的时候来分享，可以看到其实保罗透过这样彼此问安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主里面那种 很深厚的关系，深厚的友谊。好，那我们讲到要成为基督的同工，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主的门徒，这个是从当我们有愿意一个活出主门徒生命这样的一个这个心开始。那我们首先必须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到，你们从前与神国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以前的样子，但如今呢，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好，那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从前跟如今的关系。我们要清楚耶稣是谁，他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如何。假如没有因着他，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对于耶稣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而且你能够解释得很明白，让人家听见耶稣。你说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在教会侍奉，可是当人家问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必须很清楚的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假如我们以前不是请大家准备自己得救见证，后来团契也常常会有弟兄姐妹轮流来分享，这个人新加入我们同工，我听到他的个人得救见证。假如你的得救见证没有提到耶稣，人家看见你在教会跑进保住这个团契，很热心帮忙，可是你得救了没有？你信神，你喜欢教会，你喜欢做事，可是你不晓得耶稣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那么你可能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教会在敬礼面谈在得救见证的时候很强调，你必须把耶稣这两个字名字至少提出来，你才会帮助你去思考到底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才帮助你在教会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否则我们讲到同工啦、关系啦、讲到侍奉，我们在讲天的事情，你老是在忙地上的事情，那是南辕北辙。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先是一个被耶稣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也因此从今而后，既然我们是被耶稣从罪恶里面黑暗当中救拔出来，我们从此只听耶稣的命令，我们 只做主的门徒，只跟耶稣的脚踪。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的22章里面讲到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然后其次要相反，要爱人如己。那这是耶稣吩咐我们的，那我们就按照他的命令去做。同样28章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给门徒的大使命。那这些耶稣的话我们都听过，我们也都曾经表明 我们有下立志，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要做主的门，那么我们就要按主的吩咐、主的命令来去执行。那接着我们从尾声的观念来思考，我们到底怎么落实主的命令。什么叫做对基督的尾声？我们需要在教会，在教会里头，我讲的是 local church， 在教会里头找到一个自己侍奉的岗位，你可以在那边尽忠职守。我们看到保罗讲形容这几个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说推基古是忠心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了， 奴人奴隶了，要做主的仆人。阿尼西姆呢是忠心的兄弟，以巴佛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为忠心的管家，一个蒙主所拯救、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起来侍奉神的，甚至要为此劳苦。一个没有侍奉的人，他不配，他不配说自己是委身于基督，甚至也不配说他自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马可福音的金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你在教会没有参与任何一点侍奉，当你在查经查得再怎么火热，讨论再怎么激烈，主耶稣侍奉的榜样，他为门徒洗脚，他为门徒舍命， 我不知道你在查什么，丝毫没有办法影响你的生命，激发你起身服侍他的这种感动，不可能嘛，不可能。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的生命不是基督的，你是自己的啦，你根本你跟耶稣还是没有关系的，讲明白就是这样。活出门徒的生命，好好的在教会找到服侍岗位服侍神，这理所当然，否则你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的身体跟你没有关系。那么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侍奉主只有一位，也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终极侍奉的对象，不是任何人，不是你组长，不是你牧师，你是服侍耶稣的。做任何事情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做任何事情讨主的喜悦优先，不是讨人的喜悦优先。在很多事情上面，什么叫做忠心？就在小事上忠心。澡堂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师班，现在你们看到那白白的那个布条嘛，就 reserve 给师班做的，对不对？有一些是歪的，有一些垂下来的。那等我去把那个书包放好，重新回来的，大概两三分钟时间，回来之后，全部摆整齐了。我刚刚问是谁，刚刚把它就在这两三分钟中调整好。然后后来问到是哈平，你不要看他只有在台上领崇拜，或者是在师班，或者现在他参加营控，他在这个小事上看到了，不单是看到或出一张嘴，他就把它调整好了。那忠心，我们要做到，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这样忠心，在小事上忠心。鼓励大家在教会找到一个侍奉岗位，开始侍奉。只有在教会参与、投身侍奉，或者说我们学习侍奉、与人同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实践什么叫做委身，什么叫委身，才能体会什么叫做耶稣讲的舍己，不是我想来的时候就来，我要做的时候我才做，不是我今天说走就走。这种人呢、偶尔为之啊，想做的时候做，他是没有以大教会的这个大的 picture。只顾着自己的 preference， 以自己时间安排为主，自己的喜好，哪一种侍奉，哪一个同工，我再决定，我要不要来加入这个什么？错，你要是看到有教会，你就义无反顾的全部的投入，不要只有那个一个肢体的侍奉，而是你要顾全大局，整个身体这样的侍奉。偶尔会看到有一些在教会不同教会当中游走的。他说他自己多委身，多爱主，多喜欢侍奉神。可是奇怪，这个教会看到他，那个教会看到他，那这种人你要小心，最好不要来我们教会了。那你去其他教会跳，教会跳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在我们教会跳，因为你已经用你的具体的行动表明你根本谈不上委身。你委身，你就好好在一个教会，好好的敬拜，好好侍奉。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在主里同工需要有这些基本的资格跟条件。大纲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是同在主的国度里的，我们是神国的同工。当保罗在讲到这些人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词，我们一同，他跟推基古是一同做主的仆人，跟亚里达古是一同做监牢的。 另外讲到那个奉割礼三个人是一同做工的，那在英文他们讲做 fellow servants, fellow prisoner, fellow workers。 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呢，前面每一个字包括仆人也好啦，做监的也好，做工的也好，前面都有一个 soon。 那希腊文 我老师那时候常常提醒说，我还记得 soon 就是 sync， 英文的 sync， synchronize 那个 sync 的那个字义，所以整齐划一同步的同工，那英文是 fellow。 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吗？我最喜欢看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水上芭蕾，它英文是 synchronized swimming， 看到吗？一个下水的咚咚咚咚一个下，十几二十个人啪一起浮出水面，整齐划一样，不管是动脚还是动手，哦，那个看起来哇就很 satisfying， 有吗？那是 synchronized swimming， 同工，假如同工彼此整齐划一，哇，那是很美的一个 picture。那要做基督的同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神国的一份子，同进神的国。那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是爱子的国度，爱子国是让我们每个人罪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爱子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看不见神的像，他是首生的，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位神帮我们拯救出来的。那我们如今就是在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神的国度当中的一份子，那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看到的。接着，因为我们是神国的人，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人，我们是属神的人。用保罗常常用的身体的比喻，我们是同一个身体，而且是今天是神按着他的意思，不是按着你的意思，要按着神的意思，一个一个把我们张弟兄、王姐妹、李大哥全部今天放在洛杉矶西区，让我们一起成为主的身体，一起来侍奉。那这是我们所属的对象，全部都是指服侍同一个主。那当我们今天要一起服侍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同负主的轭，大家讲说我们心里面要有同样合一的这个想法。那腓立比书二章一节，他其实这边在描述说，若是我们的生命，当基督徒就在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基督里的，已经被基督得着，所以我们能够彼此鼓励，我们都是领受到神的爱，体会到他牺牲的爱，我们因此而受激励感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同一位圣灵当中，我们可以很坦诚的彼此相交团契，然后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来彼此扶持，纯怜悯的心。若是我们时常有这样的这个观念，我们查考的经文，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实际上表示什么，在服事当中我们就可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只有大家共负主的恶，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地步。假如只是只顾自己的 事情的话，只负己恶，那个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这个目标的。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完成主的事工，同做主的工。圣经很多经文，包括今天我们的经句和哥林多前书，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总要罗马书经文告诉我们，总要心里活着，常常服侍主。我们总是有功可以做的。当我们同进神的国，同为神的人，同负主的，同做主的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摆在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国的工人，来成就神国度的大事。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国度实在是很大，有很大很多的事情来值得我们去竭力，常常竭力，值得我们去心里火热，大发热心的。但是我们不要定错了目标，迷失了方向。我们要做的是神国的大事，不要把自己的小事，假如我们专注自己小事，就常常累嘛 ，burn out， 我们就是真的因小失大。那分享完这些观念，接着我就要透过保罗在最后尾声当中提到的这十个名字，好像用那个人物查经的方式来体会一下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那我想等一下，等大家一起在一边在听我的分享的时候呢，一边来思考，哎，那我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号人物，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同工跟我一起来服侍神的？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的圣经哪里去了吗？这个空格这边今天就是让大家多思考，我的圣经我们 很常查经很常研经，那我们服事的时候呢，我的读经读到后来怎么样？我的同工哪里去了？我的事工摆哪里去了？我们不要只是一个人的读经一个人的研经，我们总是要思念天上的事，怎么样思念神国度的事工，那把我们从圣经里面咀嚼出来的话语神的心意来应用在我们服事上面，那这是希望透过接着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我们大家可以来学习的。保罗第一个讲到的是推基谷，推基谷，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讲到他保罗相当于是已经是他第三次的宣道之旅了，那看到他的名字出现，那可能就是那时候他开始加入保罗的同工。这边说到他是亚细亚人，亚细亚人有资料说他就是亚细亚的这个以弗所的人，那除了哥罗西书以外，另外在以弗所书也看到他常常为保罗去送信，同样那是保罗相当倚重的信差 messenger 了。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应该有蛮长的一段时间，陆陆续续接受奉保罗的指派到许多不同的地方侍奉，到了保罗最后几年他也还在保罗的身旁，或者说假如不在保罗身旁，他就是怎么在外地跑来跑去，那可见他一定是非常受到保罗倚重信任的同工。在保罗写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打发推基谷到以弗所，提摩太是牧养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牧者嘛，他说他假如让推基谷到以弗所去呢，那好让提摩太你能够来到保罗这边，那当然要把该带的东西带来，可是前提是当推基谷过去之后那你就可以过来了。另外另外给提多的书，我们知道提多是在这个克里特岛牧会的，同样当这个他也被指明说假如这个推基谷去到提多那边的时候，相当于克里特岛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过来到我身边， 过来到保罗这边。所以我们看到他一些特质，推基谷的特质，首先当然他是保罗非常值得信赖的这个信差嘛，交办他的是他能够传达的很清楚，使命必达，我们这样说，他跟保罗一定有很好的默契，可以被拆来拆去，这个一定要很好默契，不需要在那边解释半天啊，这个太伤神了。那另外时常奔波，体力总得要好吧，适应，我们常到一个新的地方，从罗马要去亚细亚又要去克里特，那这个怎么样，我们常最担心就是水土不服啊，有时候连去旅行到了当地一喝到当地水哇就开始腹泻了，那他这个人适应力很好，那能力当然 不在话下了，他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优质的工具人，你可以去稍微代替一下提摩太，稍微代替一下那个这个提多，棒球里面用的这个工具人，棒球有很多守备位置，这个人他是工具人的话，就代表说他可以一下守一垒二垒三垒游击手，或者是到外野去守，他表示他能力很好，适应力很强，他是优质的工具人。大家身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啊？我身旁的推基谷是谁？你看空格那边留下他的名字，感谢神我们有这样同工在教会当中。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阿尼西姆，他会和这次他是会和保罗一起被这个拆回去哥罗西那边，那他实际上呢他就是从哥罗西当地出来的同工，他本来就是你们那里的人。那我们知道阿尼西姆他原本是腓利门的门徒，那在罗马呢遇到了保罗，然后被保罗带领信主，在这个腓利门书十节讲到他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那非常有可能他当时离开哥罗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逃离开他的主人腓利门，很有可能他因为可能是因为偷窃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写给腓利门的书信里面他讲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这个他就是讲的就是阿尼西摩，他若亏负你什么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那当时假如一个奴隶从主人家跑走，哇，那个按照罗马当时的 法律是要接受非常严厉的惩罚的。但是为了阿尼西姆，保罗带着他信主，看到他生命被神改变，后来和他一起同工，现在要让他回去那个曾经他逃离过的这个主人家里面。那保罗是想要极力确定说，哎，你看保罗很少这么，我们说有点委屈哦，都算在我账上好了啦。那最后还攀一点交情啊，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连你腓利门也是欠我的，所以你真的好好对待曾经得罪你的这个仆人阿尼西姆。那我们假如就站在今天，我是阿尼西姆好了，我曾经得罪过一个人，得罪我的同工。假如这种时候，哎，我们是不是通常比较容易去选择，哎，我下次尽量避免跟他同工啦，少一点看到他人好了。但是阿尼西姆今天愿意回去到腓利门的家中，那这对于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好，或者是得罪人的人，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跨越。那我们假如面对曾经得罪过的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阿尼西姆？哦，当我们在主里面知道我们是一个重新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悔改，那也知道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人的面前也认我们的罪，认我们的错，对不起腓利门，以前我曾经得罪你，但是我感谢耶稣让我有个新的生命，今天我愿意在主里面跟你继续同工，那该赔的我来赔罪，然后用一个真诚的心恢复这个原本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从阿尼西姆身上可以来学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若是我们真的在神里面知道那个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保罗讲到的第三位同工是这个亚里达古。亚里达古，保罗说他是与保罗一同坐监的人。那这个人呢，也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加入他的同工。使徒信传曾经记载到他是马其顿人，后面还有讲到他是帖撒罗尼迦的人。那当保罗在以弗所，我们知道他在那边遇到一个专门做神龛生意的人，雕那些偶像的一个叫迪米丢的这个人，那指责他，哇，那迪米丢看到发财的路被阻挡了，所以就挑拨，教唆会这个很多人说，哎呀，把这个保罗跟他同行人全部押到园子里面，戏园子里面去。那这一群人被押着要送去园子里面，哎，就有亚里达古。那使徒行传后面还有讲到，他跟很多人同工，一直到保罗最后被要上告该撒，然后从耶路撒冷被押去罗马的途中，讲到他们在坐船，还甚至遇到船难，那个时候亚里达古也在，我这边讲到他是帖撒罗尼迦的人。那再到后来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哎，都提到亚里达古。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跟保罗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精彩的这个很美好的时刻，大部分都是同劳苦共患难的时刻。保罗说他与自己一同坐监的，所以也可以看到出来他甘愿跟保罗一样甘愿为福音的缘故受辱甚至被关。同样他与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将眼光定睛在属天的事上，而不是只管地上的事情。真的就是像腓立比说，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样的一个同工。他不是因为有好处出现，不是好只有有福同享的时候他才出现，还是有难同当的时候。通常这种人怎么样，在同一张照片里面可能看不到他，可是当你要做事的时候他会出现在你身边。那这是亚里达古。我们身旁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因为主的缘故不离不弃，甚至生死与共？教会年轻的单身的弟兄或姐妹，你找另外一半，你要从同工里面愿意跟你一起吃苦的，面对挑战的这样的同工 来找。接着是讲到马可了。马可我们都很熟悉，这边说到的是巴拿巴的表弟，当然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在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曾经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他跟巴拿巴有一些争执，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马可。为什么？因为在第一次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准备要从南边的这个塞浦路斯岛往北上坐船北上的时候，哦，那个时候马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离开他们。所以因为这次当保罗决定我们再去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觉得他不愿意带上马可，因为他曾经离开他们。那最终保罗跟巴拿马之间的这个结果呢，是巴拿马继续带着马可，那保罗就选择了希拉，那继续他宣教的过程。所以第二次宣教是就没有马可了。那经过了相隔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直到保罗写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时候保罗已经恢复了他跟马可同工的关系，而且还特别交代，假如这个马可到了你们那边之后，你们要接待他，他希望教会同样接待马可。那在腓立门书里面的问安同样也提到马可的名字。在保罗的晚年，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是这样讲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所以马可那时候在跟这个提摩太在一起。那可以说经过多年，马可跟保罗的关系已经恢复了彼此同工的这个关系，而且保罗对马可是很高的评价，因为他说什么，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我们知道马可就是写下可能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和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那透过彼得口述的方式，那这是他留给教会最大的贡献了。那由保罗跟马可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同工跟事工的关系。那我们要为了事工的进展呢，有时候我们会在同工的选择上面做一些取舍，但是因为事工进展的缘故，不是因为私人的关系。那同工之间，讲到保罗跟巴拿巴之间可能会有争论，但是不要因为争论而影响到事工。我们看到最后巴拿巴带着马可继续宣教，保罗带着希拉继续宣教，不会因为彼此有争论而影响到事工。而且同工的关系是有可能会改变的，是有可能可恢复的。可能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处理事工我们专注的方向不同，或者说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处理人情事理方向更加纯熟，当我们更多查考圣经，更多明白神的话语，灵命也成长了，所以我们做一些决定会改变。所以同工的关系同样也是可以改变，也是可以恢复的。你不用老是固执己见，过了十年之后你还翻旧账，想当初你离我而去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你必须做个交代。那不需要，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同工是可以恢复关系的。假如，请大家思考一下，假如你今天是保罗，目前有没有谁就像当时那个马可一样，是你和他同工的时候被他放了鸽子了，或者他讲什么话了不满意了，让你不想和他同工，那么请你思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机会是你可以邀请他服侍的，或者你甚至推荐他来服侍的。再来，假如你是马可的话，你曾经被保罗放弃了，不让你跟着他服侍，你不要忘记你还有巴拿巴哦。OK？ 你还是有其他人愿意带着你一起走的，你不要因此而气馁啊。那无论如何，我们侍奉神的心都不要因为曾经有过的分歧而受到影响，我们都可以继续找到自己的岗位来侍奉神，被神使用，而且神最终还是有机会让你跟曾经这个不合的弟兄一起侍奉。那这个是我们从马可身上学习的，我们要记得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或者谁的某一句话就放弃了与人同工，或是甚至躲避侍奉的机会。假如你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趁早找到一个这个新的侍奉的岗位，重新加入侍奉的行列。否则呢，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你中了撒旦的圈套。最开心的看到人不侍奉神，撒旦最开心，有没有？那我们重新调整心态， 将目光专注于神的国度，然后继续摆上我们自己来竭力侍奉神。接着要看到的是耶稣，这个耶稣其实他就是耶稣同名的一个人，那中文译本把它用耶稣来翻译，就是想要把他跟耶稣做一个区别。保罗也讲到他是那个叫做犹士都的耶稣，那他有两个名字，那显然这个犹士都是罗马的名字，当时希罗文化很多人都会有两个名字，特别是犹太人的话，保罗他自己的话就是保罗是他希罗文化的名字嘛，那扫罗就是他希伯来人的名字，那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耶稣呢，就是原本他也就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人，而且他是守着犹太律法的，保罗还特别说到奉割礼的人他是其中一位，奉割礼当然就是指传统犹太信仰。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常受到犹太人的攻击，那这次他会之所以会下到监里，就是当时犹太人会堂的人对他的这个控告嘛。那当时他传道的时候，大部分犹太人都是抵挡基督的，保罗当保罗在分享说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觉得你在乱扯，你在讲什么，甚至要殴打他，对不对？那这些都是犹太人，但是感谢神的是，在这样的犹太普遍的犹太群体当中，也是有人信主的，耶稣就是其中一位。那保罗想为着这个犹士都，让哥罗西教会那边也知道，有一位曾经是犹太甚至都奉过割礼的这样的一号人物，现在跟我同工。那么想必哥罗西教会他们也要遇到很多犹太群体对他们的抨击，对他们的挑战，他们也有可能要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犹士都在保罗身旁，他们也受到感动，他们也不会怕受到波及，也能够勇敢的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我们犹太人的弥赛亚，那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那我们身旁有没有这类的人物呢？可能比较少信犹太教的了，本来大部分是可能是无神论，坚定的无神论者，有没有？或是很抵触教会，很不喜欢你要跟我讲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有一天他被神摸着了，悔改信主了，然后渐渐他开始跟随耶稣了，看到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然后成为教会的同工，一起加入敬拜侍奉行列。我相信 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身旁应该很多，你不难找到身旁的犹士都，身旁的耶稣。那只要有这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被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在这个群体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那接着我们要看到以巴弗了，终于讲到以巴弗了。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人的名字，可以说因为他的缘故，保罗就知道哥罗西教会整个的情况，那也是因着他，保罗写了这封书信。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以巴弗和哥罗西教会甚至是那一代的其他的教会的关系，他是说那一代底加波里拉、老底加拉、希拉波里那边的这个牧者，当地的牧者，一个人要照顾好多地方的教会，好多地方的弟兄姐妹。那从四章十二十三节这边保罗讲到以巴弗的时候，刚刚有稍微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跟保罗心里真的是心思意念相同的。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在一章二十三节我揭露出来，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或者离开福音的盼望，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那当以巴弗在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保罗听到了吗？他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愿意在祷告上面为教会付上代价的人，祷告之间他常常竭力的为教会祈求。那除了教会为教会祷告的这个一致性之外，在书信当中保罗时常我们知道他说他自己是忠心的执事，是主的仆人，那同样他也讲到以巴弗他也是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人，会看到他们侍奉的心智跟耶稣跟神或者说对侍奉的观念是非常匹配的。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应该还没有跟大家提过，甚至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我的秘密，我的故事。在零九年的时候，我 接受在做学校学生事工一个这个学员传道会，大家应该很熟悉啊 ，Campus Crusade 那个时候叫做 Campus Crusade， 他们有同工邀请，那希望我们透过一个网络的平台来培训栽培当时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刚信主，那需要及时的栽培。那我们当时透过网络，当时的网络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就有什么 Zoom 啊、Hangout 没有，只能透过一个相当于是 email 的方式来彼此跟进造就。那学员传道会也提供一些材料帮助我们跟进这样。那当时这个机构说，哎，那因为要面对许多中国这些这个信徒，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你要另外取一个名字了，你要有一个匿名化名就对了。在那段时间，我用的化名就是以巴佛。我就是，所以假如以后有人说，哎，曾经收到以巴佛的信，可以请他来找我。那就是在那段期间，那透过讲法，那为什么会取以巴佛？就是那一阵子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就是读到哥罗西这篇经文，然后看到哇，以巴佛他为教会的祷告。那所以我也希望我取以巴佛这名字，帮助我能够更多成为祷告的人，用祷告来服侍啊这些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大家同样也可以想想，我身旁有没有这样的以巴佛在我们当中，他忠心为主奔走，为好多个教会多多的劳苦，而且特别是在祷告上面，他为肢体竭力祈求，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他所求的是什么？希望弟兄姐妹在主里更加的完全，他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充足，对基督福音能够站立得稳坚固不动摇。我不晓得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名字在这边哦？你的以巴佛，你身旁的这个以巴佛是谁？假如没有的话，你就把你自己的名字填上去。然后呢，礼拜几？礼拜三几点钟？8点钟哦，开始在教会祷告会，开始成为学习如何成为以巴佛，从祷告开始。然后接着在4章14节还讲到。这个路加啊，路加出现了。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路加，就是因为哥罗西书，因为保罗讲到我亲爱的医生，非常亲密的同工，我亲爱的医生路加。那他跟保罗跟路加的关系哈，更多的是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也就是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嘛，当他提到我们的时候，哎，就表示。路加跟保罗这个同工团队是在一起的，一起进行的。从第一次出现16章，那就是保罗第二次宣道路程开始，一直到最后，包括他陪着保罗下到罗马监狱，然后也包括到他保罗殉道以前，都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后书也提到路加在我这里。那透过这些新约圣经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路加跟保罗甚至是提摩太有 很时常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身体也没有太好，他有眼睛啦，或者是他有根刺，或许是身体上面的病痛。 那提摩太当然保罗还为他这个胃去这个烦恼，胃常常需要这个支持。诶，所以对于传道人啊，或者是宣教士啊，假如有一个医护人员在我们身旁，不单是灵里面可以得到 support， 我们身体上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这是 很大的祝福。在我们教会有很多医护人员，不管中医西医都有。那当我们看路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加留下两卷书信嘛，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嘛。那我们一般会认为，哦，新约保罗写了13卷书，至少 很多。可是假如我们只去看这个篇幅而论的话，篇幅最多、字数最多的作者其实是路加哦。那这是他留下来的，可是在他自己写的书信里面没有讲到我是一个医生，是保罗让我们知道他是医生的。所以对于路加而言，是不是医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不用急着再去考医学院了。那我们能不能够，你看他对这个他留下来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一开始都讲，他是最重要的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虽然未必跟过耶稣，但是关于耶稣的事迹都是根据他 详细考察，然后按着次序留下来的。另外，他对圣灵的工作观察特别的敏锐，他知道如何辨别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就叫做《圣灵行传》嘛。然后他愿意同样为圣灵所见证、所荣耀的这位耶稣基督来留下这些字句。这两卷书信对所有的信徒、对所有的教会而言，就是最宝贵的资料。那这个是路加医师最重要的工作。所以在基督里面的同工，我们未必非得当做医生、护士，只要我们有自己的专业，有我们最擅长的项目，我们都可以来服侍身旁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同样的负担，对耶稣事迹我们愿意仔细考察、传讲、分享，对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敏锐的观察、辨别，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助到更多的肢体，一起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样，那我们就是路加，我们就是基督里最好的同工。接下来要讲到迪马了。在保罗的记载，迪马他是保罗同工，在这边很清楚，腓利门书也讲到他。可是令人比较感到遗憾的是，在稍后的时间，更晚一些的时期，当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最后一封书信讲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为什么遗憾呢？并不是说保罗被人家放，就是离弃了而遗憾，而是保罗讲到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诶，保罗这么好的 mentor 哦，怎么会有同工最后从基督转向世界，我们说移情别恋了呢？其实会有的哦。保罗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那可能迪马他跟着保罗侍奉学习，到最后哇我跟着你信耶稣，最后你要殉道啊，你准备受审，不是得着释放，哇，信心软弱了，都有可能信心受到动摇。原本我要跟你跟随的耶稣，应该是让我得到自由啦、释放的啦。哦，那他对自由、对释放的观念，可能跟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真正自由、真正释放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除了信仰的问题之外，世界对我们的诱惑真的是很大，随时都有世界来的吸引声音，想要让我们在主的道或者世界声音当中犹疑不定。那很有可能我们一下哇就贪爱世界去了。假如我们对主的信心、对主的决心能够坚定不动摇，那么神绝对可以保守我们的信心，并且他对我们的应许，那个永生的盼望是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的。那我们不晓得迪马最终的下场是如何，但是我相信若是他是真心信主的人，耶稣绝对有能力用他的方式把迪马带回来，将他挽回。所以我们身旁同工有没有遇到过像迪马这样信心有时候高高低低、起伏不定，对神呢忽冷忽热？我想不只是经文讲到的迪马，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受到世界的影响的也是很多，被主责备的也是很多啊。那实际上在西区教会，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看过，确实有迪马曾经出现在我们当中。对于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握时机，尽力的兼顾他的信心，企图尽量让他挽回，尽量用挽回的心来挽回他。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自己不要被他给影响，不要让这种错误的观念和主若即若离的关系，常常进进出出教会几年才出现一次，这种不好好委身的这种人，不要让他们来影响我们教会，在教会形成造成一种败坏的风气。保罗将迪马犯的错直接讲出来，就是要成为教会的提醒，不是把他当作我们效法的对象，或者是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一种借口。各位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信主了以后，就要开始持续在世界跟主的真道当中两边做选择，那我们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迪马，也不要让贪爱世界的人来影响教会。 那接着四章十五节讲到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那这边把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一起提到，但是我们就只讲宁法了。那这个名字就真的只有在哥罗西里面西书里面提到了，但是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宁法他的一个见证，保罗用在他家里的教会，可见这位爱主热心侍奉神的姐妹，她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给教会聚会，给教会使用。那我们知道教会初期很多时候都需要使用弟兄姐妹的家，使徒行传一开始教会诞生在店里或在家中擘饼聚会，那马可的母亲也开放自己家庭接待所有的门徒，这些都是很美好的见证哦，能够开放自己家庭让教会使用，那其实也算是一个主的恩典呢，给我们在我们当中。我想一个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投资会是什么？你花最多钱在什么身上？我想应该就是房子了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房子，我们一生的积蓄或者十几二十年的贷款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嘛。那我们愿不愿意将最有分量最有价值的这个房子分别献上让主使用，开放我们的家庭让接待弟兄姐妹来聚会？那这边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见证，那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包括我们教会也是快要失传的一种美德了，善行了。因为开放自己家庭其实很不容易，有的时候要先帮忙弟兄姐妹占车位，一大清早起来要去占车位，扫街过后马上去停好。那为什么傍晚有聚会的话呢，我们可以移车让弟兄姐妹有足够车位。哎呀，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来聚会以后，学生出去以后，我的车子被拖了，哎呀真的很不舍啊，要花钱去取。那开放家庭不容易，还要替大家想，以前有人就是住 Santa Monica 的话就要先领好停车证 permit 才可以让弟兄姐妹停车，是不是很多事情都要事先张罗好打理干净，当然包括自己家里的卫生嘛，整齐嘛，有杂物的话先清理干净，有足够的位置。聚会期间呢，真的家里的东西就是公物了，就拿去用，那我们要承担什么？承担风险，有些盘子碗啊摔坏了，对不对？或者是玩具被玩坏了等等都有可能啊。聚会之后呢还要继续收拾，因为隔天礼拜六礼拜天要聚会，下周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班啊，总不能够这个乱七八糟的嘛，孩子家这个先生或家妻子都要用嘛。所以真的看到这个那个开放家庭有很大的一个付出需要付出的。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哦，他开放家庭给耶稣用接待弟兄姐妹，结果最后怎么样？屋顶被拆了，就是那四个热心的弟兄们为着他摊子的朋友干的好事哦。那可是就在他的家里面，就在他的家人旁边，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叫瞎子起来，叫摊子起来走路。我家就没有发生过，就只有在他的面前咫尺之地，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看到耶稣话语的权柄，他知道耶稣有那个赦罪的这样权柄身份，就只有他家，他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他家里面。那你说他会去 care 他家的屋顶吗？所以当我们有心，我当然鼓励弟兄姐妹开放自己家，我们教会这个张丽张校他们家庭多年以来一直就是开放自己家庭，那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一次两次开始来学习怎么样用我的家分别给神使用来接待弟兄姐妹。那至于对于我们常常去人家家里面的聚会的弟兄姐妹，那好不好，我们提早一点到嘛，帮人家带带孩子嘛，对不对？帮忙摆摆椅子嘛，聚会后收收椅子嘛，刷刷碗嘛，真的打破的话你 赔点钱嘛，是吧？对，那至少能够 appreciate 他们在主里面对我们的爱心，那也能够珍惜神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恩典，那这个是透过宁法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哎呀，最后讲到亚基布，还有一个名字是亚基布，他应该也就是哥罗西那边的人。保罗在写给腓利门的信中问安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从亚基布身上显然保罗有一个特别任务，他要 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务要谨慎，具体什么任务不太清楚，但是显然保罗的要求很高，因为他曾经讲说，哎，这个与我一同当兵的亚基布，那我们知道要做我们当兵同袍的，一起去打仗的，必须严守纪律，有最高的标准，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哦，亚基布是这号人物。那我们知道大家在传念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亚基布的名字就直接念出来了。假如你是当中的亚基布，一听到自己名字，哎，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也是提醒说，哦，对，我的责任，我从主那边领受职分，我不能忘记，我必须赶快完成，好好的警醒的完成。这样就好比说李莹啊，你在主里面领受的职分务要谨慎，谢瑜务要谨慎，要尽你在主里所做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对亚基布来就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想想，把你的名字放在前面啊，有什么是主交办的事情我还忘记做了，我拖很久还没完成，你赶快起来做。那在教会团契，很多时候我们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要负责很多不同的事工。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务要尽心尽忠职守，心无旁骛，把我们当扮演的角色负责任的做好，直到下岗的。可能你这一次是这个礼拜的带查经带领敬拜，或者是你这一个月你是招待是音控等等，或者是你这一季你要负责带领某一个主日学老师，或你一整年担任教会理事等等。那么在那一段时间，你就好好的心无旁骛的把你当尽的责任做好。那另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都有一个最要紧的这个责任。向外我们是要为传福音齐心努力，哥林多后书，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嘛，我们都是基督里，在基督里嘛，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呢，请大家一起念红色字好吗？来，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好，这个职分呢，你不用去等这个理事帮你排，不用等牧师邀请，这个职分呢已经是你的了。 OK， 你不用再去祷告，不用再去等候了，不用再去操练了，你有一个责任，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要去传福音了，没有理由在那边借口去啰嗦了。这个是我们要尽的责任，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你有多久没传福音？你有多久没带人信主了？你好好悔改哦。向内呢，我们要为了教会，以建造教会为最高原则。他所设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把握住这两个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不会出错，我们也不用在那边等，我们就可以成为教会最好的同工。今天我们就已经把哥罗西书讲完了。虽然说整卷哥罗西书一开始讲到有非常 美好的这个爱子颂，把耶稣他在宇宙当中的地位，他的超越性，他在教会当中的地位留下来，很多教义的教导。另外在后半部也有很多生活上面很丰富，像我们在夫妻之间啦，主人跟公司老板之间工作的这个态度啦等等，这些都有教导。那么在最后看到保罗他代表的教会，代表的同工去问候哥罗西教会，也请哥罗西教会帮忙问安。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真的是因着在基督里同工，有一个很深厚的关系，那个情感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希望盼望我们借着这些经文，能够更多的来思想，并且体会到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这些同工，神的心意是如何，为着我们的同工来感恩。也因着这些分享，刚刚讲到的这些分享，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学习，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学习做主门徒的道路上，我们一起为神摆上，成为最好最好的同工。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呢，也非常诚挚的欢迎你，盼望有一天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那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承受的刑罚，也能够让我们成为义，那么你就敞开心，用信心来以祷告宣告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并且一生立志 跟随他，起身侍奉神，那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主日分别为圣，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明白怎么样来做主的门徒，并且透过团结的生活来学习怎么样彼此侍奉。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好的教会，好的同工，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彼此学习，彼此勉励。主，我们侍奉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荣耀，不是想要展现自己的恩赐或者才干。主，我们侍奉单单就是为了你，为了教会可以一起来同心合意，彰显出你的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也成就在教会里头。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